今天境界的主编连线，同时也是一篇新年献词题目是2024迟到的献词，活着的今天。已经步入新年才发出一篇献词，并非是对2024不够重视，而是脚步踏上了，心里才觉得踏实。我的意思不是说2024如同人一样也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转身想要润。而现在日历已经翻篇了，好像2024已经考编上岗，一眼就能望见人生的终点，一页一页被手撕约365次之后，在未来的12月31日被人们跨年送走，生怕他还赖在位置上不退。一年的命运不过如此。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有命活进新一年，踩到实处才算准。这几天可能境界的各位读者家人已经看了许多篇不同媒体的新年献词，不知道你是否觉得有点甜腻。接下来的文字通常中国人在新年是不大会说的，我们却感觉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过去的一年里送别了这么些人，新一年每个人每个公司，每项事工能好好活着就是胜利，因为这是冬天，也是新年，哪怕身体有病痛，生命有软弱，家庭有难处，事业有风险，服饰有挑战，已经足以值得我们献上感恩，然后记上几笔如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的立此存照。回头看，和2024会面的路上并不平顺，就在2023年末，沈颖感染了新冠。12月28日晚9点，在家中确诊新冠两天的沈颖高烧不退，急诊后住院。自从他5月癌症复发后，手术成功切除了脑部的肿瘤，然后就是每月一次的化疗。半年来，化疗的效果挺好的，体内已经检测不到癌细胞了。但是这款新药的主要副作用就是伤肺，所以我们才选择就医。去急诊的路上，我对沈颖说，你这样去，人家在电脑上一调你的病历，会把医生吓到的。果然医生很重视，候诊室里一堆病人等着呢，因为我们手持癌症病人的小卡片，所以理直气壮地享受了一把提速。一通拍片抽血之后沈颖被安排进了两重门的单人隔离病房折腾到夜里一点，终于用上了防重症的新冠特效药Paxlovid。过往大一三年，我认识的朋友里没阳过的真不多我和两个孩子也在23年6月份沈颖出院前的几天里接连中招。此前我们每个月在家里招待朋友聚会，沈颖分享的时候从来都不戴口罩特别是我刚感染的时候并不知情，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自己只是着凉连着两天吃片退烧药就去那个住院部照常探视两个人一起吃吃喝喝拉手祷告。那时候沈颖术后其实身体最弱，是神给了他一个隐形的防护罩吗他竟然没有被我传染。这会儿阳了恰好在两次化疗中间，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沈颖及时康复，获得抗体，同时不影响2024年1月3日的第八次化疗。但是12月29日那天我确实被吓了一跳。因为各项血液指标正常，沈颖从单人隔离病房被转到了普通病房其实就是在走廊里面的加床结果一夜无法入睡， 他的气管从小就比较弱，新冠引起的那个刀片嗓疼痛难忍，痰液积在喉咙里边咳不出来。啊，阳过的人都知道，这些就如同普世价值一样，也适用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每个病人。我心里也没觉得怎样，就随口安慰了他几句。啊，沈颖是一个特别忍耐的人，啊，三次开颅手术没有叫过一句苦。可是29日下午，啊，他连发了几条信息给我，说我喘不上气，啊，太难受了，你快来，我要死了。啊，随后任凭我无论语音还是电话，都一概不回了。我想起在网上看过的病例，有体弱的高风险病患引发急性喉炎导致窒息，啊，迅速脑补出切喉插管的各种画面，想要冲去医院，可是等我赶到哪儿还来得及呀？我马上打电话给医院，直接打到5楼的病房里面，啊，因为公立医院人太多了，病人如果没有及时按铃，要等护士查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异常情况。我在电话里大声喊着说：“84床的沈颖正在与我通话的时候，忽然就断了，没有任何回复。现在请你们赶快去看一下，是否窒息晕倒了，给她吸氧。”啊，5分钟之后，通往医院的路上，我收到了沈颖发来的短信。啊，刚才护士刚巧给我量血压，手机放在旁边没看到，他们过来好多人，啊，说血氧饱和度正常，不需要吸氧。啊，终于给了我口含的止疼药，喉咙现在舒服多了，咳出一大块痰来，呼吸也顺畅多了。啊，对不起啊，刚才吓着你了。我这才回过神来，啊，的确被刚才的一幕吓得心里一惊。啊，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啊，水虽砰轰翻腾，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们是否平安，只需要问自己：主耶稣还在不在我们船上就好了呀。回想当初疫情正猛的时候，啊，我们去医院复诊的时候还互相开玩笑，大家那么担心新冠，肿瘤科的病人这下心态放松了，自我形象也得到了提升。别担心，我们不是肺炎啊，只是肺癌。好在癌症啊不传染。对社会治理能力和社群关系考验不大啊！如果主耶稣那边没问题，社会也已经从疫情中复常了。如果我们这时候因为自己该尽的责任疏忽了，小船翻了，该多懊悔啊！啊，就像那些已经被淡忘的荒唐事。2023年9月18日，为了实现贵阳清零的目标，被转运出去的病人因为大巴翻车导致27人死亡，有的是一家人都在车上。啊，以及养老院里那些被当作尸体运出去时依然活着的长辈们，还有核酸公司的造假，啊，那些令人抑郁的细节。我坐在开往医院的车上。靠着窗口，把念头轻轻放在耶稣上面，不是默想他的话，试图得到更多亮光，也不是联想他活动的画面，把自己带入。我就像是赶路疲乏的人，终于可以坐下来，动也不想动一下，只是单单以爱注视我的主。曾经在祷告中求主让我更多感受到他的爱。常常无所得而返，或者误被自己的情绪起伏所左右。此刻，我只是求主让我更爱他。主好像一个爱的反射场，当我们不再索取时，发出的一点点心意却激起百倍的爱反射喷涌而来，令人眼眶湿润。到医院后，我把一位同工的邮件读给沈颖听，求主使我挣脱黑暗，亲近他，赶出因为破口溜进来的魔鬼。这几天，或许你们来解救我，也会受到攻击。现在我也站在神这边，尽力与你们一起征战。 征战过后的情节平缓丝滑。12月30日中午，医生让沈颖回家继续吃药观察。31日，好好睡了一觉之后，沈颖终于退烧了。晚上，我和孩子睡前祷告时，感谢神把妈妈带回家，求神新一年陪伴他们成长。儿子问我，爸爸，你等下会在明年才睡吗？我说不会的，半小时后我会在新年来临20分钟之前睡觉。2024年1月1日醒来，新年的第一份礼物是沈颖的新冠转阴了。于是我转头记下这些琐碎的小事，作为敬接新年的第一篇分享。这个时代堆砌了太多大词儿，像一句句死透的标本。人们在生活的细节里鲜活着，在心的隐蔽处盼望着，在最柔软而疼痛的地方彼此相爱着。放下那条旧命和缠累我们的罪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活着就是献词，但不是献给新年，而是献给那位亘古长新者。所以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关系，因为时间本是他造的。下坡路上坡路原本是同一条路，都在以加速度奔向他。沉重的肉身不是因为轻盈而奔跑，却是因奔跑而越发轻盈起来。2024，我们来了。